兄弟姐妹们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我灵魂的安息处，我们一起可以来宣读一下这个题目。好，请。我灵魂的安息处。特别感谢主哈，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来到我们洛杉矶西区华语基金会来分享主的话语。那在分享主的话语之前呢，我想和大家做一下我们非洲的一些宣教报告哈。大家看到这个题看到前面的就是在非洲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的宣教基地哈。那贵教会奉献援建的教育学院还有其他教会援建的神学院已经封顶哈，然后正在进行外墙的装修哈。那预计在今年6月11号到19号我们短宣的时候呢会进行开幕礼拜。那这次很感谢哈，我们教会有肖牧师带领其他三位兄弟这样的姐妹哈去一起去参加短宣哈，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荣耀神的时刻哈。那顺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非洲宣教中心的一些布局哈。如果看的话，这个中间左侧的这个中间那个building 呢，它是高中哈，是一所高中哈。那去年呢已经完成了建造，并且已经开始招生，现在呢已经有1300多名的学生哈在这里学习哈。对，那其中呢有些想进入到这个中学在乌干达还是蛮难的哈。对那么他们当中也有很出色的这样的孩子哈，在高考当中也排在了这个乌干达整个高考的前几名哈。对，非常的感谢。然后这个上面呢就是教育学院和神学院，然后下面是一个3000人的一个这样的教会，是由韩国葡萄园教会釜山的葡萄园教会他们援建的一个这样的教堂。然后今年呢我们西区华语基金会也开始奉献哈，建立这个门徒中心哈，就是这边的右上角的这个L 型的这个然后下面中间部位呢是一个小学一个小学，然后在下面就是宿舍。实际上在这半部还有一些我们的建筑，那应该是原来是初高中是在这里合在一起的，高中部就挪到了那面，然后这面呢就是变成了初中部，同时也有一个礼拜堂哈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能够看到这个我们宣教基地呢已经形成了一个这样生态系统哈。所以小学上完了上初中，初中上完了上高中，高中毕业之后他们进入大学之前有将近9个月的空白的时期，我们就让他们进入到这个门徒训练中心，然后接受门训。然后他们当中怎样呢，有一些人可以进入到他们的大学，乌干达的大学，然后有一些人会进入到我们设立的神学院和教育学院哈。那这个以后会变成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大学，然后怎样呢他们毕业之后呢再到乌干达的全境哈，然后就是牧养教会，甚至差派他们到这个东非5国非洲全地哈进行这样的宣教的这样的施工。或者呢教育学院毕业的话进入到我们建立的基督教的这样的学校哈，到那里做这样的老师哈。对，我们现在在那里已经建立了62所基督教学校哈。对，那非常感谢哈，就是我们教会哈真的是甘心乐意的这样的摆上哈，为我们非洲的这样的宣教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奉献，一起来这样的参与短宣哈。对，那接下来呢就会我们会为了这个门徒训练中心呢来接下来的2-3年时间募款呢来一起来建造。那这个建筑呢同时会容纳150名住在那里进行这样的门徒训练和这样的装备。那么有欢迎就是我们美国或者是中国台湾或者香港或者是韩国一些教会的兄弟姐妹也到那里这样的接受门训哈。对，这也是一个甚至怎么说呢对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网络中毒的或者是一些其他毒品的这样的中毒的人怎样呢，到那里一个封闭的没有就是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可以接受很好的这样的锻，然后怎样呢接受训练，然后接受训练之后又可以步入到这个服侍的这样的合场哈。对，也是一个会被人大大的这样的使用的哈。那将来呢我们这个基地呢的培养的一些宣教士门徒牧师不单单是在乌干达，现在实际上是 在那边的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卢旺达，还有布隆迪、刚果，在这些东非这些国家呢，已经这样的去他们去宣教，带领他们。我们把乌干达当做一个这样的宣教的乌干达，然后这样的整个将来这样的这个神学院和教育学院呢，会接受非洲整个50几个国家的这些门徒啊，还有这个牧者哈，来接受这样的神学装备。因此可以说，这个宣教中心还有门徒训练中心呢，宣教基地呢，将来会被现在过去现在已经被神大大的使用，将来会被神更加大大的使用。所以我们也知道一个就是统计的预测的一个数据啊，到2050年，非洲大陆将会有25亿人口啊，增长得非常快。所以如果你去非洲短宣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哇，他们很多都是15岁以下的孩子哈，对，对我们圣徒当中15岁以下占了这样的一半哈，5000人当中一半，所以周日24场礼拜，其中一半是孩子的这样的礼拜，对。那么基督徒那个时候人口数呢，也会达到13亿。就是对，就是我们现在基督教新教的这个总人口数，在2050年，就非洲就会成为那么多的人口数，你就能可以看到非洲宣教是何等的重要。可以说，现在非洲是这样的圣灵活泼的工作、大大的工作的地方。我们要在这样的黄金的渔场、黄金的时间，这样的靠着信心去扩张神的帐幕之地哈。所以相信啊，我们洛杉矶西区华语中心会还有我们联宣进行的这样的联合宣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宣教。所以将来这样呢，我们将一同来经历这样的圣灵的福音的大能的工作，然后一起来看到和经历神的荣耀。好，那接下来就分享我们今天的话语哈，领受了今天的话语。好像2025年开始的时候，整个世界不是那么太平哈，对，俄乌战争打得越来越激烈，很不能说激烈了，是惨烈了哈。对，那中国西藏呢也发生了地震哈，而就在我们周边哈，就是洛杉矶发生了有史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这个山火哈，死亡25人，然后被烧毁的这样的房屋12000多间哈，还有损失呢，整个财产损失据说会达到1500亿以上哈，所以人们都将这次大火呢描述为末日之火或者地狱之火啊。而且进入到2025年以后，我们发现哇，政治上还有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多，好像进入到非常动荡的这样的时代啊。特别是有许许多多的方面哈，包括来到美国这样需要转换身份的人也是如此哈。但是实际上不单单是美国是如此，如果我们纵眼观看全球的时候，好像这个世界无论在哪里都不是那么太平，而且没有任何地方好像使我们可以得到安息的这样的地方。但是安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无比重要的哈，安息是神赐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礼物之一哈。所以上帝创造了六日，进行六日创造之后，他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创造主神，他是无所不能的全能的创造主，他是不知疲倦的全能的神，但是他却安息了。神为何安息呢？神安息的缘故实际上就是为了我们，为了你我的缘故，他制定设立了安息，也制定了安息的原则。所以可以说是安息是神的旨意，安息是神的智慧，安息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或者说礼物。没有安息的人类是永远都不会幸福的啊，永远都不会幸福的。刚才看到上一边图片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士兵哈，那个士兵怎样呢，在这个俄乌战争的士兵，哇，精疲力尽的瘫坐在那里的样子。我们想其实俄乌战争的这些士兵他们是疲惫的吗？并非如此。实际上现代社会据统计大多数人怎样呢，都处在精疲力尽的状态，而其状态是怎样呢，其症状就是不知什么缘故容易恼火，容易生气哈，然后怎样呢，身心无力啊，精疲力尽，哎，没有动力啊，然后呢，哎，就想逃到某个地方安静的待一段时间。所以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们事实上生活的担子非常的沉重，对，职场生活如此，家庭生活如此， 服侍生活，每个生活的场景实际上都如同战场一样哈。所以人们由于这样的压力非常的大啊，所以人们无法很好的睡眠，所以帮助人睡眠就成为了当代社会现代社会的一大产业哈。比如说瑞典制造叫海斯腾床垫的公司，他们销售的这个床垫哈的价格怎样呢？有3000美元高的怎样呢？甚至100万美元一个床垫啊，100万美元。哎，他们的广告好像也很吸引人哈。他们的广告词是这样的：我们销售的不是床垫，而是睡眠。哎，你能够看到这个时代的人们是多么需要睡眠，因为压力大而失眠，造成睡眠不足等等这样的现象，是非常非常普遍性的，不是个别的，非常普遍性的。所以在美国社会里面有上千万的人需要每天吃安眠药才能够入睡。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绩效为导向的社会，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前呢，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生活的。实际上那个时候怎样呢？你会发现人们还蛮有余地的哈，农耕哈，然后怎样呢？哎，家庭生活啊，彼此聊天对话通话是很有余地的社会。但是工业革命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越转的越来越快，人们的工作观也是怎样呢？以薪资等价的这样工作的观念，所以为此怎样，人们就压榨自己，也怎样呢？牺牲自己。所以人们的生存之道就是，哎呀，更多，然后能够更快。现在我们联想到哪什么场面呢？联想到埃及法老针对那个奴隶百姓、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怎样呢？就是让他们在短时间内生产出、烧出更多的砖来，而且不给他们原材料。所以这典型的是一种这样的急速的、快速的这样的运转，快速的还有更多的压榨、更多的这样的牺牲的这样的时代。甚至起初神所创造的这个安息的这个原则、这个精神，安息日甚至这样制度都消失了哈。但是安息日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原则哈。安息日是暂停和反思的时刻。我们的上帝就是在创造六日创造，他就停下创造的工，然后安息一下，欣赏一下自己所创造的这个万物哈。创造的作品，神就在欣赏当中。我们周日也应该是如此的，就回顾我们过去一周的生活，然后来到神的殿中，在我们身上都成就了哪些让上帝喜悦于使我们开心的事情，我们回顾一下，然后向神献上感恩。这就是安息日。安息日也是尽情的享受的时刻。当我们享受安息的时候，你才会体验到幸福。为了享受它，我们就要主日这样呢，像大家一样来到主的殿中来庆典、庆祝神、颂扬神、颂赞神。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来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安息。安息日也是彼此分享的时刻。哎，安息日来到主的殿中怎样呢？分享主的爱，分享主的话语，分享食物啊，分享生活的偏偏面面，时时刻刻。然后安息日又是敬拜上帝的时刻。真正的安息是什么时候能够领受的呢？不是坐在家里什么事不做，而是真正的安息是来到神面前，来仰望他，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人类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安息，灵魂的宝足。最后，安息日也是我们充电的时刻。我们通过敬拜神，我们得到很多的恩典，我们得到很多新的力量啊！如果你没有在得到这种新的力量、新的恩典的情况下，如果你继续工作看看，你就会发现，哇，我的能量很快就会耗尽了。就如同我们身体要从外部要接受氧气，对吧？要接受食物一样，我们要从神那里要去接受神的属灵的粮食、神的话语。要接受圣灵能力，从神而来的能力，要接受那个神的爱，若不然我们就会变得枯竭枯干。所以这就是神所设立的安息日的这样安息的一些原则。正因为我们人类是如此需要安息，不但这个时代从起初神创造的安息日的原则开始， 我们就知道我们是需要安息的这样的存在。因此主耶稣在他那个时代就发出了这样的邀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这里劳苦原文是 copio， 就是疲乏困倦的意思。担重担是 fortizo， 是栽种承担背负的意思。也就是说耶稣向这些劳苦的人还有担重担的人就发出了邀请，请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有一本书，书名叫做《疲劳社会》啊。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韩国的教授，叫做韩炳哲。那韩炳哲教授将我们的社会，生活的社会称为疲劳社会。他说人类正在被简化为高性能的机器，每天都在运转，高速度的运转。过度疲劳后的结果会让我们的灵魂生病，不断的疲劳的过度疲劳会影响，我们知道我们的身心灵都是连接的，对吧？所以过度疲劳的怎样呢？会使我们的灵魂生病，过度提高绩效会导致灵魂的僵化。我们可能听到一种疾病叫做脑梗塞哈，这是非常的疾病哈，就是向大脑供血的这个血管堵塞，那严重的话怎样呢？会瘫痪，会导致死亡。我就在想，我们有没有可能会得上一种灵上的疾病，我们称它为灵梗塞好了，就灵上的堵塞，灵魂的堵塞。因为繁忙的生活，疲惫的生活，或者其他因为网络的中毒，或者其他被什么捆绑的原因，我们灵魂的通道被堵塞住了。而这样的灵上的堵塞，灵魂的通道堵塞的时候，我想会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是更致命的，可能会摧毁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毁坏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破坏我们与孩子之间的亲子的关系，甚至教会共同体等等所有的本来应该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怎样呢？被这些所捆绑、所束缚、所吸引、所追逐，而灵的通道堵塞了。所以耶稣知道这个时代的问题是没有安息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安息处，你到哪里都得不到安息处。你耶稣也知道我们因劳苦担重担而面临的种种的危险，所以今天就向我们发出了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想这对于我们在座的华人群体来说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提醒和邀请。为什么？因为华人在那非常的 做事情的时候这样特别拼命，特别执着，无论是到这里来留学，或者带着美国梦来到这里，但是这些会给我们带来巨大巨大的压力。有的时候拼命拼过了头怎样呢？不仅伤害了自己，损害了家庭，也破坏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安息也是一种灵性，阿们吗？安息也是一种灵性。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领受安息呢？首先怎样呢？我们要回应耶稣的邀请。当我们回应耶稣的邀请的时候，才能够享受安息。主耶稣基督已经向我们发出了邀请，问题是我们回不回应这个邀请。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参加了第四届洛桑大会，在美国首尔仁川进行的，然后同时也受到这个釜山异乡教会，这个教会呢是16年前也是和我们北京异乡教会开始进行联合宣教的教会。所以他们的主任牧师金生官牧师邀请我，洛桑大会结束之后能否从首尔下到釜山，然后到他们教会分享一下因为我也在这个正道神学院教课，在神学院里教课，也有这个因为一个星期多这样的不能够教课，也受很大的影响。我就说哎呀，我因为服事很忙，所以我可能不能够去你那，不能够去那里，以后再找个时间这样的但是怎样的，那个金生官牧师说 哎呀，和你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了，因为我到非洲的时候，他正好从非洲就回去了。对，我们经常错开时间。然后上一次他来到洛杉矶的时候，我也到了非洲去宣教，所以也没能够见面。他说能否这次一定来？后来因为他诚挚的邀请之后这样的，哎，我就答应了，好吧，那我就用3天的时间，我就去从首尔就飞到釜山去这样的，对。但是去了那里以后，我发现这位牧师他实际上比我年长，对，他真的是用心来招待我。哇，他在釜山的那个海云台，大家听说过釜山的海云台哈，这个很美丽的这个海边哈，然后住了最好的宾馆，啊，让我在那里休息，然后这样呢，让我也是招待我到各个这样的很美食的餐厅哈，这样去服侍我哈，对。所以我很庆幸，庆幸的什么？哎呀，我亏得怎样呢？答应了他的邀请，要不然这么美好的时光怎样呢？我竟然差一点这样呢，擦肩而过。实际上我牧会已经30多年的时间了，这我没有休过安息年哈，所以这一次短暂的休息对我来说也是蛮重要的。回来之后这样更加得力来服侍哈，对，有了一个这样稍微的短暂的安息的时间。回应邀请。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向你我发出了真诚的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耶稣，主耶稣发出的邀请。问题是，我们是否回应主耶稣的邀请？当我们回应主耶稣的邀请的时候，这个时候怎样呢？我们才能够享受到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那真正的安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劳苦，都在背负着不同程度的重担。或许我们面临人际关系上的痛苦或者纠结，生活压力的重担，父母有父母的重担，孩子有孩子的重担，工作领域有重担，家庭生活有重担，包括教会的服事也有重担。但更让人。或者更加压垮我们的重担，实际上是罪的重担。有的时候，我们犯下的罪，那个罪意识的愧疚、内疚感、罪意识的折磨、惩罚的恐惧，会使我们的身心灵都会受到压制。大家知道，这个罪才是使我们变得最悲惨，也是最致命的那个重担。罪会毁坏我们的生命，危害我们的灵魂，失去幸福，带来痛苦。并且招致上帝的愤怒，所以怎样呢？如果你是还没有信主的兄弟姐妹，我愿意你这样的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的罪责、罪的刑罚、罪的重担，我们可以完全的把罪的包袱卸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如果你是已经信主的兄弟姐妹，因为我们虽然是重生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是免不了去会犯罪，因为我们的软弱。但是你不要把这个带着罪这样的继续前行。来到主面前，无论你个人的时候和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来到圣殿的时候、圣餐的时候，时时刻刻这样都来到主面前，卸去那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的重担，那才是罪的重担。所以，约翰·班扬在他所著的《天路历程》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基督徒背负着沉重的重担，他踏上了朝圣之路。这个最沉重的重担是什么时候没有消失的呢？就是当他遇到那个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沉重的罪的重担才得以消失。也就是说，我们到耶稣这里来的时候，耶稣就会用十字架的宝血来洁净你我的罪，赦免我们所有的这样的罪。所以我们得以这样呢，在耶稣面前卸下使我们这个罪的包袱。所以圣经说，让我们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愿你我这样呢，都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在过去的周三啊，在正道神学院，刘富林牧师就是创会院长，刘富林牧师，他。带领我们 chapel 的时候，这样他就在 chapel 的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你们有什么样的罪的捆绑，怎样的？你写在纸条上，然后这样呢，撕碎以后这样呢，扔到那个垃圾的桶里面。他做了一个箱子哈，对。 这就是我们要脱去的罪的重担，你我都有哈。当我们脱去这样罪的重担的，实际上怎样呢？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安息。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脱去我们这样罪的重担呢？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了这样的劳苦，有了重担，我们容易这样呢，走向人啊，寻求人。但是我们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重担，你试图把自己的重担去给对方的时候，可能对方的重担怎样呢？反而你可能领受到了对方的重担，一起来背负哈。对，但耶稣不是这样的，我们所相信的耶稣他不是这样的一位，他是有能力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所有重担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有智慧的一位，他的智慧能够解决我们所有面临的所有的难题。所以只有耶稣这样的，他能够卸去我们的重担。因此这样的耶稣，这样的一位主耶稣，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向我们发出了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你愿意回应耶稣的邀请吗？阿们吗？别的邀请你可以拒绝，但是主耶稣基督的邀请你千万千万不要拒绝，因为主耶稣的邀请里面都包含了惊人的神的应许和祝福，所以让你我能够回应这主的邀请哈。那第二点就是将重担啊卸给神的时候，我们能够享受安息。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安息，是因为我们有许许多多心中的忧虑。大家知道我们人的96%的忧虑是这样的，毫无意义的忧虑，忧虑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忧虑一些这样呢，你忧虑也没有用的事情，这些就占据了大部分的忧虑。忧虑比如说忧虑我休息的话我是不是能够活下去，以色列百姓 过旷野的时候怎样呢？神每天赐给他们玛纳，我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也会如此。但是我们因为忧虑，因为小心的缘故，如果我星期天我不去工作的时候，我是不是就无法生活下去了？我的需要有谁来补足？但是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做父母的，当孩子没有能力自立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是否是提供给他们所需用的一切呢？我们世上做父亲的尚且如此，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岂不将更好的赐给我们吗？岂不更将我们所需用的一切赐给我们吗？岂不乐意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赐给我们吗？而且有些东西是你我靠自己的努力怎样呢，并不能够获得的，很多靠我们的努力。平安就是你努力就能得到平安吗？你越拼就得到平安？不是的，而是你信靠神的时候，神给你赐给你平安，神给你安息。这些东西怎样都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无法得到的，无法获得的。但是我们投靠神的时候，神就会怎样呢？就会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将自己的重担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得享安息。正如同我们如果搬着重物，或者我们背负很沉重的包袱，我们能够休息吗？我们无法休息，我们只有把这些放下来的时候才能够休息。你我把我们心中的重担包袱这样的交托给神的时候，神才会挪走，我们才会得到这样的休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心中的执念也是要放下的，它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这个执念有可能是贪婪的执念，有的时候可能是嫉妒的执念。你看那个扫罗追杀大卫对吧，多么执着呀！但是大卫他却在旷野里面，因为信靠神，他却享受着平安，被追杀他却享受着平安。但扫罗这样的，他拥有千军万马，他心里却没有平安，因为他心中的执念，因为他心中的这种嫉妒的执念，仇恨的执念也是如此。或者我们过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能有 从父母那里或者从其他人那里所遭受的一些伤痕，伤痕的执念你也要放下来。如果你不放下这种心中的这样的伤痕的时候，不没有靠主的意志的时候，你不断的主张的时候，怎样呢？他反过来会捆绑我们。所以这样的执念，还有报复的执念等等，当我们放下的时候，怎样呢？平安就会临到。当我们放下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轻省起来。神负责我们什么呢？负责我们交托给他的事。我们不交托给神的事，就认为意味着我自己要负责的意思。你如果把你的人生交托给神，神就从那一时刻开始引导你前行的道路。安息日，我们要来到主的殿中，把我们执着的挣扎的东西事情都交托给神，把这事情都交托给神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处理。所以我们怎样呢？把我们心中的愁苦，把我们心中的这些执着执念，这样呢，都拿到主面前来卸下。我们孩子的问题、家庭的问题、财务的问题、服事的问题，甚至我们的生命，这样的都完全的交托给神的时候，神就会负责。我在门训的时候挑战门徒们，我说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们的信心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 人生扔给神。大家知道那个马戏团对吧？马戏团有飞的有接的对吧？那个飞的人这样呢，他得有信心那个接的人一定能够接得住，要不然 他不敢跳的。我们也是如此。什么是信心？对神的信心究竟是什么？就是当你把你的人生，把你的生命完全的百分之百的交托给神的时候，神会引导祝福你的人生。阿们。这是信心。第三点，安静等候在神面前的人可以享受安息。一个等候在神面前的人实际上是一个智慧的人，因为等候意味着将我们的忧虑、关注和事情本身都全部的交托给神。如果我们等候在神面前，神就会开始工作。所以神就告诉我们要安静并耐心的等候。这诗篇37:7这样说道：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要耐心来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那不过是短暂的而已，不要看短暂的表面的东西而心怀不平，而是要从根本上去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我们看约瑟，约瑟他真的是耐心等候的一位。他被波提乏的妻子诬陷，被抓进了监狱里面。他给两个官长九正三正给他们解梦，他们出去了，忘记了约瑟。但是你知道吗？正是约瑟在那里耐心等候，他没有因为他们忘记了或者自己冤枉入狱啊，就这样的发牢骚不平，而没有，他是这样的耐心等候。就在他耐心等候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法老做梦了，对吧？七个丰年之后的七个荒年，如果没有等到法老做梦的话，约瑟怎么有解梦的机会呢？他没有解梦的机会，他又如何能够成为埃及的宰相呢？所以耐心等候他，这个是我们享受安息的根本所在。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如同约瑟处在黑暗的监狱里，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个人环境、家庭环境、财政环境，各个方面方面的环境、身份的环境等等等等，有这样那样的环境，但是你要耐心等候他。等候不是浪费，等候是操练信心的机会，等候也是我们操练安息的灵性的时刻。当我们通过这样的安静等候在神面前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会享受从神而来的安息。第四点就是效法耶稣的样式时，我们能够享受安息。29节里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前面就是怎样呢？我们得享安息的条件，后面是应许和结果。那效法耶稣的样式的时候，我们能够得享安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去效法谁是很重要的。我们效法谁呢？效法这个世界的明星吗？大家知道我看那个基督邮报的时候，这次大火前的那个这个颁奖金球全球金球奖的颁发典礼的时候，你知道今年全球奖的颁发典礼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获奖者没有一个人感恩上帝，但是不感恩上帝也无所谓吗？他们竟然轻蔑上帝。他们说，他们这个主持人在说什么呢？哎，我们今年当中有11个人是怎样的？是感谢团体的啊，这所谓的导演啊，什么剧组啊，什么什么感谢的。有3个人是怎样的？有3个人是感谢谁的呢？有3个人是感谢妈妈的。然后感谢上帝的是没有。没有的话，你不说也没有关系。但是主持人竟把这件事情说感谢上帝的是 zero， 然后引起明星们哄堂大笑。不到2天。洛杉矶发生了大火。我不是把这2件事直接挂起来，而是告诉我们这个时代怎样呢？我们应该学习的什么呢？应该学习的是敬畏上帝。在灾难中我们应该学会敬畏上帝，这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怎样呢？很多政治人物也好，或者一些感恩的这样的仪式的时候，很多人过去是怎样呢？是感谢上帝，会提到上帝的。但是我们发现这是不好的苗头，不好的苗头。但是我们不要效法这样的，我们效法的是圣经当中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些真正敬虔度日的人，阿们。那些真正的敬畏上帝的人，他们是我们效法的对象。我们要效法的就是耶稣的样式，耶稣的样式。如果我们效法耶稣的样式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无论多么大的风浪，外在的风浪，世界的风浪多么大，但是我们心中依然这样的平静安稳，平静安稳。最怕的是我们心中也这样呢，有风浪起来。所以圣经里说什么呢？一切的一生的功效是从哪里发出的？由心发出来的。对，你心里有信心，仰望神，平静安稳，再大的风浪我们都可以面对，都可以挑战。那么耶稣圣经里也说，腓立比书2章5节的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啊为心哈。那么耶稣基督的心是怎样的心呢？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样子，要效法耶稣的心，蒙受耶稣的心。那么耶稣的心是怎样的心呢？耶稣首先在这里宣告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是柔和的心。哇，柔和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温柔的心，有温度的心哈，绝对不是一颗冷漠的心哈。我们知道身体一般什么时候患病呢？我师母比较关注这个身体方面的一些，他说身体一般冷的时候怎样呢？人容易得这样那样的疾病哈。对，所以温暖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天气温暖的时候怎样呢？所有的生命体都会复苏，对吧？有活力。但是冷的时候怎样呢？就没有活力，变得僵硬哈，变得僵硬。那圣经里也说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我们要效法的耶稣是他的什么样的心呢？就是柔和的心哈，柔和的心。所以无论你现在面对的外部的环境和挑战多么大，你要带着一颗温柔的心面对。其实这世上的挑战或者危机终将会过去，比如说这大火，这今天的一场大雨，我相信可能应该浇灭了吧。对，不要因为你所面临的环境或者挑战困难，你的心就变得顽硬。不要，心变得顽硬的时候，刚硬的时候就会破裂，你知道吗？这个管被我，因为我出生在东北，中国的东北哈，对，这个管如果被水冻住的时候，这个管会破裂的。所以怎样呢？ 我们要蒙受的是一颗温柔的心哈，温柔的心是一个平安的心哈，平安的心。但是，愤怒的心、复仇的心，却怎样呢？或者是发牢骚的心，就不是一个温柔的心了。我们知道这个时代也有很多愤青啊，对，不要埋怨时代，不要埋怨，埋怨你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你自己，解决不了别人，更解决不了社会，而是仰望神。仰望神，蒙受一颗温柔的心，无比的重要。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平静下来，安稳下来。第二点是怎样呢？学习耶稣谦卑的心。耶稣又说了说：“我心里柔和。”第二个，他是什么心呢？谦卑。啊，耶稣的心原来是谦卑的心。什么是谦卑的心呢？就是放下贪婪的心，是一颗自给自足的心，是一个对他人尊重的心，是一个非竞争性的心。谦卑的心是一个不紧张的心，有余地的心。啊，骄傲的人是怎样呢？非常的心里是没有安息的，骄傲的心是这样，没有满足的，总是想获得超乎一切的限度的啊，这样的地位啊，或荣誉啊，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啊，等等。但是我们要蒙受的是耶稣谦卑的心。耶稣，我们说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这个世界是他所造，耶路撒冷是他的城，但他进入耶路撒冷城都是却骑着怎样呢？驴驹子，是吧？我们看到这世上的君王有这样的吗？没有哈。但是耶稣就是这样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进入到他的城，所以他是一个谦卑的心啊。所以我们蒙受一颗谦卑的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我的心会变得安稳下来。哦，我现在这样呢，蒙受的是一颗安息的状态。第三点是要学习耶稣父的恶哈，耶稣父的恶。这个牛身上说拉犁或者拉车的时候，那个轭哈，必须是完美的贴在牛的身体。如果不合适的轭怎样呢？就会使牛很累，或者不舒服，甚至是牛怎样呢？受伤哈，对。所以一个木匠一定要怎样呢？制作成一个牛完美的匹配的这样的贴切的这个轭。在这里，这个轭哈，原文主稿就是连接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他用就是古代巴勒斯坦地区怎样呢？他是用两只牛以上来拖这个拉这个犁或者拉这个车啊，两头牛并排的拖着这个重物。我想大家可能也都听到过这个故事或者这个现状，就是两头牛的时候，可能一只成年牛哈，有的是一只小牛哈，牛犊子哈，对，那个成年牛这样的拉的时候这样的，它承载的是整个犁或者车的重担哈，那个小牛在旁边怎样做做样子哈，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怎样呢？因为和这个成年大牛这样的一起联合在一起，联合在一起就学它的样式，附它的轭，实际上是不是自己的轭，实际上附的是这样，虽然自己附轭，实际上是附的是它的轭，学的是它的样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得以操练，那个牛也不断的长大，肌肉也得以这样的操练，逐渐的能够背负真正的这个轭了哈。所以，负耶稣的轭意味着什么？负耶稣的轭就意味着我们与耶稣同行，与耶稣联合哈。当我们与耶稣联合的时候，你就会从耶稣那里得到一切。这个世界上的问题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呢？供给的问题。供给的问题。我想爱人，我想爱邻舍，但是我的爱很快会遇到怎样呢？界限，会遇到马上就会枯干。所以靠我自己的爱是有限的，所以我需要这样的，我需要供给，谁来供给呢？从哪里支取呢？从耶稣那里支取。我们的智慧也是有限的，我们的智慧，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有的时候经常看到眼前，看到浮表面的问题，然后就进行判断，然后就决策。但是，真正的智慧是看得更深，看得更远的。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从神那里来。圣经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吧？所以我们要从神那里来领受智慧。所以我们的供给的源泉在哪里呢？供给的源泉都在我们的神那里。因此这样呢，我们要与主联合， 要从主那里得到爱，得到智慧，得到知识，得到能力。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居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与主联合的时候，我们就能安息。但是你想靠你自己的时候，安息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我们很脆弱，圣经里为什么把我们比喻成羊呢？因为我们很脆弱，很软弱。为什么把耶稣比喻成牧人呢？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耶稣。牧人不在 羊旁边的时候，羊立刻怎样就变得焦虑起来，你知道吗？我们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远离神，远离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没有耶稣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会焦虑，我们就无法安息。所以安息是怎样的？你的眼睛，你的信仰都聚焦在耶稣那里。所以安息它不是说哦，我什么事情都不做了，不是这个意思。安息是与耶稣基督的联合，然后学耶稣的样式。安息是来敬拜神，以神为乐。所以这是家庭教会我们得到安息的途径。所以亚伯拉罕、约书亚、赫舍尔他就说了哈，他是有犹太裔的哈，他说对犹太人来说，安息日既是新娘也是王后。什么意思呢？安息日怎样呢？就是来和耶稣朝见耶稣，和像新娘一样的心态欢欢喜喜的来到这个殿中，来到殿中和耶稣结婚啊，和新郎耶稣结婚，然后就成为什么呢？成为王后。哇，所以这就是怎样呢？我们与耶稣联合的美妙的时刻。对，当我们与耶稣联合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怎样的，我们才有人生的真正的满足和喜乐。所以圣奥古斯丁也说了，在我们人类的心中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只有上帝能够填满的，这个空间只有上帝用神的话语和神的灵才能够填满的空间。而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却尝试着用世上的财物、知识或者其他的东西想填满，怎么填也填不满这个空间，用自己的方式，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填，就是填不满。但是当我们与神联合的时候，和耶稣基督有生命的连接的时候，就会从耶稣基督那里有源源不断的这样的生命的爱的这样的供应和连接。所以我们很多问题出现，实际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我们是否是和神的关系远离了呢？冷落了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表面很热心也很努力，但是怎样呢？我们却发现到头来是虚空的。所以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提醒，我们要给家人一个提醒，我和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正常的连接吗？还是虚线的连接？还是完全的断掉了？如果我断掉了这一切，我接下来的一年的生活是不是非常的劳苦淡重淡却是徒然的呢？这个图大家都知道哈，这是西西弗斯，这个希腊神话了。西西弗斯被惩罚，惩罚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将一块巨石推到山上，推到山上之后怎样呢？山顶是尖尖的，所以怎样呢？推到山顶之后它就会翻滚下来，重新滚回原处，然后就一直推上去，然后滚下来，再推上去，再滚下来，就过得这样的生活。而这个巨石实际上就是，如果我结合今天的经文来看的话，就是无尽的痛苦、劳苦担重担、惩罚人类担负的这样的重担、辛劳。你可以发现这个人无论怎么努力的去做，热心的去做，劳苦的去做，去背负的这样重担，重担永远这样呢都压在他的头上，没有安息呀，没有安息，真正的安息。所以只有主耶稣基督他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安息。因此这样呢，我们要来主耶稣基督这里来，主日也是来到主的殿中领受主的话语。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精神这样都被主所充满吗？充满。你想一想，你的手机如果一天用耗尽了电，你不充电，你第二天拿出去的时候，这部手机还能用吗？没法使用。对我们人类来说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需要怎样呢？我们需要从主那里领受。所以耶稣也知道，所以像我们这些怎样的人就发出了邀请，哎，劳苦担重的人别到别的地方去，到我这里来吧，到耶稣这里来，我使你们得享安息啊，对，安息。所以和主的这样的亲密的时间有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比我们急于做工可能还为重要。摩西他四十岁的时候，他作为埃及王子，他拥有很多世上一切的学问，他圣经里说他都知晓，就说明这样，他在埃及王宫里得到了很好的当时的最高的这样的教育，能言善辩，能够打仗啊，这样的。但是他只靠自己的能力想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杀死一个埃及人的时候，他的软弱，他的界限马上就显露出来了，马上他的心里就充满了恐惧，我是不是被法老给杀了？但是怎样呢？他就退到哪里呢？退到旷野。这四十年很重要，他在旷野里一边牧羊做的事情，我想就是和神的连接。然后神的时机到了，呼召他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刚才提到的约瑟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他有很好的美梦，但是在美梦成就之前，你首先要退到旷野一样的监狱里面，对吧？和神有这样的连接。你看出约瑟的时候，都是耶和华使他怎样怎样。你看那个经文的话，都是耶和华，你就能看到他和耶和华神的这种生命的连接，生活上的实际的连接是多么的具体，不是空白的，不是空洞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而是落地的，这样的信仰生活。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开始新的一年的事工服事，家庭生活、职场生活、服事生活的时候，摧毁首要的、重要的是重中之重是什么？你要退到上帝面前来，你要聆听主耶稣向你发出的呼召，请到我这里来，不要到别处去，到耶稣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样呢？得享安息。大卫他就领悟到这一点，大卫怎样呢？他就知道耶和华是他的牧人，大卫知道只有耶和华能够引领他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他在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个时代谁能够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呢？我想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才能够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除此之外，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能够引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的，也没有人能够向这个时代发出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发出这样的邀请，也没有人敢发出这样的邀请，更没有人可能带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向我发出的邀请，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说这个时代是需要安息的时代，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安息的存在，特别是生活在当代的人们更是劳苦担重担。但感谢的是，主耶稣基督向你我发出了邀请，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让我们怎样呢？能够回应耶稣的邀请，回应，回应耶稣的邀请的时候，就能够享受安息，然后到耶稣面前来，把你的重担、罪的重担、压制你的罪的重担、各种各样的生活的忧虑、各样的执着，这样呢，执念放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然后呢，安静等候，看神怎么来带领，把你的人生完全交托给神，看神如何在你身上作为，你能够享受安息，然后这样呢，效法耶稣的样式。我们效法耶稣的样式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成长的时候，实际上是你会发现你里面有属灵的喜悦，你会发现你心里面有平安，你会发现你能享受在主里的安息。效法耶稣的柔和，效法耶稣的谦卑，和耶稣联合，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我想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主耶稣 为我们所预备的那真正的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今天的话语是我们所熟悉的话语，但是主啊，也是我们需要去实践的话语。主啊，你对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你那里去，主，你就是我们得享安息。主啊，就求主你来恩待，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姐妹。主啊，让我们都能够靠信心来回应耶稣的邀请。主啊，让我们能够接受邀请，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把我们罪的重担、生活上的方方面面的重担都交托给神，让我们学会安静等候神，让我们来效法耶稣，效法他柔和的心、谦卑的心、负恶的行为样式。愿主你所应许的安息，你所设计的安息，应许的安息，就从高天临到我们。谢谢主，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